伯父伯母、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主日平安。很高兴再一次的来到你们当中。自从去年的复活节营会跟你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见了面，一眨眼、都已经快过了一年了。那今年会有多几次来到你们当中，也感谢这边的弟兄姐妹的邀请，我是非常高兴啊。那我自己搬到这个苏黎世来，也将近两年了，时间也真的是过得很快。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就是，在神的试验中成长。我们人生，我们仔细想一想，其实就是我们每天一连串大大小小的选择所充满。你从早上一眨眼，是不是就在决定一些事情，到底要做这个还是要做那个，早饭要吃这个还是那个。碰到一些事情，不管是顺利还是不顺利，我们总是会在我们的反应当中做一些选择啊。仔细想想，我们的人生其实就这样。那这些反应呢，其实就决定了我们的人生。所以我们在做这个每一个选择的时候，都是受到我们内在跟外在因素的影响啊。其实有的时候有些选择其实不容易做，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经验啊，其实不容易做。所以我再跟大家先分享一个小故事啊，从这小故事当中去体验说，有的时候这个决定真的是不容易做。几年以前，在纽约市有一家航空公司的客机啊，起飞了以后发现它机械故障，所以它要迫降。这迫降到哪里去呢？啊，假如说你们知道这个纽约市这个地理位置的话，你知道说，它其实没有一片像瑞士这边的空地的，啊，都是盖满的房子。那这个飞行员他选择迫降在哪里呢？他选择就迫降在纽约市跟New Jersey 中间那个有一条河，啊，叫 Hudson River， 啊，他就选择迫降到这个河里面去，很惊险。但是这个飞行员的技术很好，终于就降落在这个河上。但是接下来是什么事呢？机舱门打开，这个塑胶的这个滑行梯就落到这个河里面去了。这个空姐现在接着要做一件事了，什么事？她要这些所有的乘客要从那个滑翔梯滑到哪里去？河里面去。这个容不容易啊？滑翔梯已经很长了，假如说我们中间有些不会游泳的，虽然是穿着这个救生衣，但是心里面会不会害怕？还是会害怕嘛，啊，所以这空姐就要想办法说服这些乘客要赶快滑下去。可是她宣布了一次，乘客不听；宣布了两次，乘客也是不敢。他就赶快去请教这个机长，因为机长经验比较多啊，而且他知道这个机长足智多谋。他就问这个机长说怎么办？那机长说啊，这个不是很难啊，你要是碰到美国人，你就跟他说这个滑下去是冒险；你要是看到这个英国人，你说跟他说滑下去荣耀啊；你要是碰到法国人呢？哎，你跟他说，两个人滑下去很浪漫。你要是碰到德国人，就是跟他说，这是规定。啊，那对日本人来说呢，你就说这是机长的命令。可是空姐听了以后，她还是面有难色。她说，机长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啊，那机长说，中国人更容易。你跟他说滑下去是免费。而且你穿着救生衣，你可以带回家做礼物。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人生中一些决定，其 其实不太容易做的啊。对基督徒来说呢，每一个顺境或者逆境啊，是神的试验，也是撒旦的试探。这怎么讲呢？当我们刚才读的这个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啊，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就必得生命的冠冕啊，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在原文里面，这个试探跟试炼是同一个字，为什么中文把它翻译成前面是试探呢，后面是试验呢？啊，哎呀，这个就让很多这个解经家伤脑筋了。同一个原文，怎么一下子试探，一下子试验？到底雅各在讲什么？啊，所以他们有些神学家就把这个前面的这个试探当做是从撒旦来，那后面的试验呢，是从神来。他就是说一件事情是从撒旦来的，也是从神来的啊。你们假如说对我这个话有一点这个怀疑，不过我也是引用这个神学家要讲的哈。不过他们这个解释呢是有点圣经根据啊。你们假如说对圣经比较熟，你知道在大卫晚期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让神很伤心的，什么事？他数点他的军队啊。人家仔细看啊，在撒母耳记里面是说是神激动他还是撒旦激动他啊？你去看一看啊。那在这个历代志里面呢又说是撒旦激动他啊，所以同一件事圣经上记载，一个地方讲是神激动他，另外一个地方讲是撒旦激动他，那又是怎么回事呢？啊，所以我们要从圣经里面记载的第一个试探跟试验我们来看啊。第一个我在讲第一个的时候，你们大家都猜想到是哪一个啊？哪一个啊？我们有圣经的就请你们翻到创世纪第二章，我们从第八节这边来看啊。他这边说神造了亚当以后，他就在东方伊甸那个地方造了一个园子啊，他就把亚当放在那里啊，要他来怎么样修理看守。这个神呢很有恩典啊，他造了一个园子，里面有各样的果树啊，也就是说你今天在超市可以看到的果树啊，然后在欧洲其他地方能够看到的果树大概伊甸园里面都有，然后树上都结满了各式各样的果子，好不好啊？你想想看，哎呀，各式各样的果树，各式各样美味的果子，太好了，是不是？神对亚当实在太好。但是这个神就对亚当说，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但是啊，人讲话了啊，加一个但是，他说但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为什么？因为你吃的日必定死。所以就是说可能有几百种几千种树，但是只有一棵树神说你不可以吃啊，就是说神给亚当的这个福气是非常的多，但是他只有一个条件，就是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而且后果很严重，他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所以我们今天既然我们是亚当的后裔，神给我们的福气其实是一样的。怎么样讲一样呢？就是说神允许我们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有些事情 不能做，做了后果就是死啊。先不要想这个后果啊，先来我们比较一下，神要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跟神不许我们做的事情，先想这个啊，先想这个。他意思就是说，在旧约里面，当摩西在西乃山，神给他十诫跟律例典章的时候，是不是很清楚的讲，有些事情可以做，有些事情不能做，很清楚啊，很清楚，啊，我想这个我们做父母的，在教养我们的小孩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啊，很清楚的跟孩子说，这些事可以做，这些事不能做。我就记得我这个女儿，生出来了还会爬的时候，她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玩那个电插头，拿个东西戳进去。啊，因为这是在她那个可以看到的，而且是触摸到的这个范围的一个她觉得很新奇的东西。但是我们做父母的，他讲是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反应是什么？跟他解释说，你一碰了有电呐、电这个怎么来的？你是不是跟他解释这个？不跟他解释啊，你说不可以，是不是？因为他听不懂嘛，什么电？什么叫电？你就跟他说不可以。这就是我们灵性还轻的时候。就是像小孩子的时候，神就很清楚地跟我们说，这个可以做，这个不能做，没有解释啊，因为我们那时候不懂神的心意。但是我们长大了以后呢，就是新约了啊，新约说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哥林多前书十章这边说23节，他说凡事都可行，但怎么样，不都有益处啊？因为在当时旧约的时候，有没有电影院呢？没有啊。有没有上网啊？没有啊。那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看电影啊？可不可以上网啊？这个圣经上没有记载的，那我们怎么办？是可能父亲觉得是这样子，母亲又觉得另外一个样子，那怎么办啊？所以新约，当我们这个知道神的心意以后，很简单，神说你什么事都可以做，但是怎么样，不都有益处，而且都不一定造就人。所以的意思就是说，神给我们一个原则啊，给我们一个原则，基督徒酒可不可以喝？有人点头，你碰到有人摇头，不能喝，不能喝。所以这个就是说，也可能说，酒对有些人来讲，可以让这个血液循环通畅，可是对有些人来讲没有益处，也不是所有的酒都有益处。也不是酒对所有的人都有益处，也不是酒说今年对你有益处，但是明年不一定对你有益处。所以神给我们一个原则，其实是很有弹性的啊，但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思想，自己去决定啊。所以这个就是在新约，你什么事都可以做，但是假如说没有益处，也不造就自己，也不造就别人，就不要做。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是很喜欢运动的，打羽毛球、打网球、游泳、爬山，我都喜欢。但是结婚以后呢，有些运动师母不喜欢，那怎么办？那我就只好这个训练我女儿啊。但是有些运动这个女儿也训练不出来，但是我还是想要跟他们在一起。 那最后我决定这个跟师母一起做的运动是什么？走路。啊，因为这个运动是我们两个一起可以做的，两个都得造就，两个都有益处。所以就是说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做，但不一定有益处，也不一定会造就人的时候，我们就为了主的缘故就不做。啊，这就是新约的原则。啊，这新约的原则。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在我们刚才看的这个第一章的十二节，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有福的，因为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意思就是说神要来试验我们。他试验我们什么呢？就是说在神设定的范围之内我们听不听话。就是说有些事情他已经讲把原则讲得很清楚，我们愿不愿意就活在神的原则之下。假如我们不愿意的话，这个时候魔鬼的试探就来了。啊，所以这是第十二节啊，所以请大家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好，十三节。他这边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的，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说到底什么是试验，什么又是试探呢？那我又被试探这是什么意思呢？又不能不是被神试探啊。我有的时候在带查经的时候就查到这段经文啊，不是查到这个创世纪啊，亚当夏娃怎么会犯罪？有些脑筋比较快的这个尤其是在学校的这个博士生或是博士后啊，这些人想的东西比较多啊，还会说他就会问我，哎呀，神要是当初不造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是就没事了吗？没有引诱了。所以怎么样？他说夏娃跟亚当犯罪，其实讲起来神有责任，神有责任。为什么有责任？因为他不照这个分别善恶树就没事了，就没事了啊。所以这个种讲法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这个十三节这边讲的，他说人被试探就是夏娃被试探啊，他不能说哎呀蛇啊是你造了这个分别善恶树啊，这意思就是说这是你的错啊，不是我的错啊。那我们今天会不会也是这样的？我犯这个错是谁的错？不是我的错，是我爸爸妈的错，他没有把我教好，是学校的错，哎，老师没管我，是社会的错，因为他不给我好的这个福利，所以我今天犯错，不是我的错。他讲说，知道有位神的话，他说是神的错，啊，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犯错的时候，不要说，神啊，是你让我犯错，啊，那因为神不会被恶试探，啊。他也不试探人，啊，神不会这样子来试探人。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十四跟十五节讲，他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引诱的啊，诱惑的。他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两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就要从创世纪接下去看。就是说神造了伊甸园，把亚当放在里面，然后因为他没有配偶，又给他造个配偶，就是夏娃，然后造各样的果树都好做食物的，但是只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啊。所以就在亚当跟夏娃很 很这个快乐的住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有一天，有个动物就来跟他讲话了。那个动物是谁呀？就是蛇，经文里面，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这边说，他说，造的所有的动物里面，唯有蛇比一切田野的动物怎么样更狡猾，更狡猾。那蛇就对女人说，就是对夏娃说，他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但是讲话是非常有技巧的，他说，神真的是这样说吗？为什么他对夏娃说不对亚当说呢？这个有一个可能呢，跟这个男性女性我觉得没有关系哈，不是说姐妹就比较好被欺骗啊，我觉得不是这样的，而是说因为神当初这个话是跟谁讲？跟亚当讲，跟这个家里面头讲，所以夏娃怎么知道这件事？亚当跟他说的。那这个师母经常就说我这个人讲话怎么样，讲得不够清楚，一件事情重点没讲到，然后这个形容的这个词也不够多，所以他有时候听了没有完全听懂啊。我想亚当当初可能也犯这个错，没有跟夏娃讲清楚。那为什么说这个没有跟夏娃讲清楚呢？因为我们从夏娃的回答可以这个看出来啊。这个夏娃就对蛇回答了啊，他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啊。所以在第三节开始，他说园当中那棵树，园当中其实有两棵树，分别善恶的树还有什么生命树，但是夏娃这边又搞不清楚是哪一棵树就说那棵树这个他没搞清楚。然后接着说，那神是说你们不可以吃，没有说不可以摸，可以摸但是不可以吃所以夏娃也没搞清楚所以这个夏娃的回答我们可以看一定是亚当当初没给他讲清楚所以接下去蛇就说了在经过他一知道这个夏娃不太清楚神的话他就跟他说他说你们不一定会死他这样讲什么意思而且给这个夏娃一些希望，说你不要以为这个吃了这个后果是那么严重不一定会发生这个后果不一定会发生而且怎么样呢？神也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蛇讲这个话是不是真的？是对的，因为他们吃了以后眼睛的确明亮了的确明亮了。然后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件事是不是也是真的？也是真的。所以这个蛇或者说撒旦来引诱我们的时候，他跟我们讲的话是全部真的吗？不是全部真的。是全部假的吗？也不是全部假的所以他们的话就是有真然后呢也有假真的也是来引诱我们的假的是让我们对神的话怎么样起了怀疑这个很重要我们要认识一点因为撒旦在今天来引诱我们的时候，他讲的话也是真真假假他用真的事情来挑起我们的欲念，用假的事情让我们对神的话起了怀疑这一点 我们要注意啊，这一点我们要注意。所以当蛇这样子跟夏娃这样子一讲，他的脑子开始运作了啊，想想，哎呀，蛇讲的话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所以他自己就开始想了，他就把神的话怎么样放在一边了，因为他把蛇的话听进去了啊，神的话一放在一边，怎么样？他就在想说，哎呀，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啊，可喜爱的能够使人有智慧。虽然神说不可以吃，但是他自己用自己的智慧一想说，有这么多的好处，吃不吃啊？就决定吃了。就决定吃了。所以夏娃犯罪就是这样的来的，她自己不但吃了，而且怎么样，而且叫她的丈夫也来吃。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可以把先生忘记不给他吃呢？是不是好东西夫妇要一同分享的啊？所以他们两个一吃了以后，这个眼睛是不是就明亮了，就明亮了，然后就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啊，就拿了无花果树的叶子啊编做裙子。所以我们看了经文以后，再来回想一下撒旦是怎么样来试探人。第一步是什么？让我们对神的话起了怀疑啊，让我们对神的话起了怀疑，也就是意思说，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灵，其实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们跟神的灵是有很好的交通。神讲话，神的灵讲话给我们，我们的灵去反应啊。但是当我们的灵跟神的灵的沟通出了问题啊，我们要注意，从这个第一个试探跟试验，就是撒旦就让我们跟神在灵里的交通有了阻碍，不清楚啊。这个是撒旦第一个做的事情。当我们一旦我们的灵跟神的灵的沟通出了问题，接下来撒旦就来欺骗我啊，就来欺骗我。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三节，他也说，他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是做基督使徒的模样。他说不奇怪，他说为什么不奇怪呢？因为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意思说，撒旦今天来骗我们，他不是把他的原形面目给我们看，他是装的是光明的天使，也可能在教会中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属灵的基督徒，讲话真真假假，让我们跟神对神的话起了怀疑啊，起了怀疑啊。这就是撒旦欺骗的方法。当我们一旦跟神的话起了怀疑，接下来是什么？夏娃做的就是他看到这个善恶树的果子又好吃又好看，然后又让人有智慧啊，然后就吃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怎么回事？这也就是说，我们刚才看的十三节啊，十四节跟十五节，他说我们个人被试探是被什么试探？其实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引诱。我们心中有一个私欲，但这个私欲是怎么来的啊？私欲怎么来的？私欲其实从需要变化来的啊。这个怎么讲啊？ 这个怎么讲？这意思就是说，假如说我回家，师母给我准备了好多好吃的菜，因为他看我今天来这边讲到，长途跋涉太辛苦了，我一回去，肚子也饿了，所以，看到又烧了这么好吃的菜，吃不吃啊？吃啊，对不对？然后吃，但是好吃的菜可不可以吃太多啊？也不能吃太多，对不对？也不能吃太多啊，所以这个就是说需要跟私欲之间的分别啊，这是一种啊需要跟私欲之间的分别，就意思说我们身体需要的部分我们吃到了其实也就够啊，所以很多这个医生也劝我们怎么样，每餐要吃七分饱啊，七分饱这个是就是说需要怎么会变成私欲啊？那还有一点呢，假如说我在火车上肚子实在是太饿了，等不及回家了，看到旁边有位乘客，我看他买的这个三明治好像不错，也很香，然后他就放在那个他的那个桌子上面，然后就睡觉了。那我可不可以就把它拿过来吃呢？不可以嘛，对不对？因为不是我的嘛。我要是回家吃师母烧的菜，这是在我可以做的范围之内，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神告诉我们的话，有些是可以做的，有些是不能做的。有些是可以做，有些不能做。但是我讲的说吃的超过我所需要的，这就是私欲啊。要是说我去拿这个好东西，但是不是属于我的，这个需要也变成私欲啊。所以在这边讲这个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啊，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我刚才跟大家举了一个例子，那撒旦会用什么东西来引诱我们呢？刚才我们看的经文里面，在夏娃的心目中看到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怎么样，又好吃又好看又能够让人有智慧啊，这就是今天撒旦或者这个世界来引诱我们的三种事情，三种东西。什么东西呢？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啊，因为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心里面了啊。那世界上的事是什么样的事呢？他说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这三种东西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啊。这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会过去，都是短暂的啊，都是短暂的。他说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为什么会被这三种引诱绊倒？其实有的时候不只是说这些东西好，其实这些东西只能让我们得到暂时的满足，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是因为不肯去面对我们的现实的世界，而采取了一个逃避的方法，就陷入到这些情欲当中， 去麻醉自己，啊，也就是说，进入到一个虚幻的世界，暂时离开这个好像觉得自己觉得很残酷的这个现实的世界，去麻醉自己，逃避，啊，就陷入到这些情欲当中。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位要注意的，啊，要注意的。为什么我们在面对这些很多时候不管是成功顺利还是失败痛苦的时候，我们都比较容易陷入到这种情绪当中。所以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什么，他说保暖思淫欲，啊，所以很多时候反而是成功的时候更容易犯这种罪，啊。那另外还有一种我自己这么多年来观察到，就是说我们有很多人为了要逃避这个现实的残酷，就暂时麻醉自己，用这些情欲的东西来麻醉自己。那我们在每一个试探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一个选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从现在开始就来依靠神，来克服这个撒旦的试探，啊，撒旦的试探同时也是神的试验。我们愿不愿意来正面的面对，啊，正面的面对。夏娃在面对撒旦的这个引诱的时候他失败了，因为他跟神的关系就在那个时候出了问题，然后他就抵挡不住从自己私欲里面来的，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但是在圣经当中，有一位面对撒旦的试探的时候成功了，是谁？耶稣。耶稣怎么成功的？啊，他就是靠神的话，啊。当我在看这个撒旦跟这个耶稣的等于是对抗的时候，啊，或是对打的时候，我后来就在想说，怎么这么简单呢，啊？就是对讲三句话然后就结束了，怎么会这么简单，啊。我以前这个初中的时候很喜欢看武侠小说，啊，练功练的这个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各种兵器都用，对不对，啊。但是练功练的高了以后怎么样，一练一动，这个力量就出去了，啊。所以在撒旦在讲话的时候，在引诱耶稣的时候，他只是讲一句话，但是这句话在耶稣的心目中成了一个什么，一个很强而有力的一个内在的攻击，是在他的思念当中，啊。他就讲一句话，然后耶稣就怎么样，回了一句话，耶稣回了一个什么话，神的话。然后撒旦一看，他也又讲了一句神的话，然后耶稣又回了一句神的话，然后撒旦又讲了一句神的话，然后耶稣又回了一句神的话，然后这个征战就结束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抵抗撒旦的引诱还有攻击，我们要怎么做，啊，我们要怎么做。有些神学家说人会犯罪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原罪，啊。我自己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啊。为什么我不太赞同这个讲法呢， 因为亚当夏娃在犯罪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原罪，他们既然没有原罪怎么会犯罪，怎么会犯罪啊？所以我们从刚才我们念的这个创世纪第三章一到六节的来看，夏娃犯罪是因为第一个他对神的话起了怀疑，第二个因为他起了怀疑所以撒旦就来欺骗他啊，因为撒旦的欺骗他内心的贪求就让他抵挡不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世的骄傲，而选择了不听神的话。我们今天会犯罪其实是跟夏娃同样的经历这三个过程但是耶稣当他面对撒旦的引诱的时候，他立定的心志就是说以神的话来抵挡撒旦的引诱面对肉体的情欲，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什么？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那面对这个眼目的情欲他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他面对这个今世的骄傲，他就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以试探你的主你的神。当我们今天在工作上有困难，失业了一段时间还找不到工作，我们要想要追求在这个世上生活中有些基本的要求有的时候因为这样子我们夫妻就两地分居，是不是合神的心意？这是我们要想一想这是我们想的。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要在工作上求努力能够加薪能够升迁，就把120%的时间甚至150%的时间都花在工作上，没有时间照顾家，没有时间照顾孩子。这样子的决定神喜欢吗？有的时候我们受了神的感动愿意出来服侍但是在服侍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是神的感动让我们做一些事情，还是自己的感动想要在众人面前表现这些我们也是要在心里面来反省。我们每天在敬拜什么，到底在侍奉什么，其实我们自己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时间跟金钱花在哪里，可能就知道我们到底在敬拜什么，在侍奉什么。亚当夏娃在面对撒旦的试探的时候他失败了，因为他们抵挡不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世的骄傲。那耶稣在面对试探的时候他成功了，因为神的话在他的心中行在他的身上也出自他的口中。我们今天面对撒旦的试探也是要真的是把经上的话牢记在心中，成为我们的信念耶稣就是神的话，他是生命的粮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是圣灵的宝剑是战胜魔鬼的唯一的兵器。请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让我们一起来胜过撒旦的试探。那在最后我跟大家分享胜过撒旦的试探的四个实际的步骤 啊，实际的步骤。第一个就是说，不要把我们自己的需要让它就自由的扩展成私欲。啊，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过一个有纪律的生活。啊，仔细想想，我今天吃的东西、花的钱、买的东西，到底是需要还是私欲？仔细想想，我在2013年那时候，在美国就决定要搬到这边来服侍，然后就把美国的房子卖掉了。然后在房子卖掉的时候，有很多东西要处理，在一想说，哇，这么多东西，有些东西我好几年都没用，啊，让我回想起来，真是生活过得很浪费，啊。很多东西当时觉得需要，哎，结果买回来了都没用几次，啊，所以这也是那个时候就给我一个很大的反省。我现在住在苏黎世，买东西就非常注意了，啊，非常注意。每次买的时候要自己想一想，这到底是我真的需要，还是我想要？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啊。不要将自己的需要就让它自由的发展成私欲。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要留意自己在什么事上、在什么时间最容易被试探。这就好像说我有一天不小心踩了个香蕉皮，跌了一跤，那我下次就是不是要注意一下啊，哪里有香蕉皮？假如说真的那边看到有香蕉皮，离它远一点，对不对？啊，这个就是说，我们年轻人有的时候最容易就是被情欲所引诱。你假如说有这个上网喜欢看一些乱七八糟这个网页的习惯，你最好把你的电脑或是 iPad 放在一个大家都可以看到的地方，不是说只是你一个人的地方。啊，这个就是说我们要留意。很容易让我们跌倒的，我们就尽量离他远一点，啊，所以比弗所书4:27说啊，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啊，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提摩太后书2:22他这边也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啊，要逃避，不要以为自己可以控制得住，啊，会让自己跌倒的。你看到那个香蕉皮最好就离它远点啊，所以这是第二步啊，留意自己怎么样会容易被试探的时候，我们就要离它远一点。第三个啊，向神求助以神的道来抵挡魔鬼。耶稣是我们大祭司啊，他为我们自己献上他的生命，他成为人的样式，但是他在遇到撒旦的试探的时候，他没有犯罪，啊，所以耶稣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也知道我们遇见的一切的困难，所以我们当遇到试探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跟他祷告，求他来帮助我们，啊，求他来帮助我们。那除了这个之外，假如说真的是有试探，或是在试探当中，或是没有胜过试探跌倒的，我们不但是要跟神认罪，同时啊，也要跟一些属灵的弟兄姐妹，或是在自己的团契中找一些自己可以信任的，要跟他来分享啊，分享。能够让属灵的弟兄姐妹跟自己一起来面对这些引诱。传道书4:9这边说啊，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你要是一个人跌倒呢，那就麻烦了，因为没有人能够扶起他来，这就有祸。所以在这个传道书这段经文里面， 也跟我们讲，我们有的时候不要一个人去面对这些时代，或者说跌倒了但是又怕人家知道，又没有人帮助，这个时候很可能就跌倒了，就爬不起来。那雅各书第四章十六节这边也说，他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属灵的旅伴啊，碰到高兴的事情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庆祝，但是碰到这些跌倒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属灵的这个伴侣啊，可以一起来帮助，一起来祷告啊。这边说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有一段时间跟大家来分享雅各书第一章这边讲的试探跟试验。我们要回想夏娃是怎么跌倒，我们就不要犯同样的错误，同时也要来思想耶稣是怎么得胜，我们就用他同样的方法来胜过这些试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你的话语真的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有的时候在黑暗当中，但是你就是那光，光照在黑暗里，一方面让我们看清楚自己的情况，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该走的道路。主知道你是好牧人，你会带领我们到青草地，让我们安歇在溪水旁。主真是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话语就是那生命的粮，帮助我们，赐福给我们，也给我们一切我们所需的力量。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